当新教徒试图引用教父来为唯独圣经教义辩护时，他们会陷入两难。如果他们采用最早期的教父，他们会发现自己的观点毫无根据；而如果他们采用后期的教父，他们最终却会证明公教非常符合圣经。所以，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场两难的两个角。但在此之前，我要先说一件绝非两难的事：点赞这支影片并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内容，还能通过订阅帮助我们触及更多人。那么，让我们从第一种选择开始，也就是尼西亚前教父，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之前的教父。当你阅读历史上为唯独圣经辩护的著作时，你会发现他们几乎总是引用尼西亚大公会议之后的资料。在我与 James White 的辩论中，我请他提供教会头300年里支持唯独圣经的教父资料，但他似乎并不太愿意这样做。你的意思是，你同意在使徒时代，神的启示既有书面的，也有非书面的，然后后来就只剩下书面的。
是的。
好的。那么，早期教会有没有哪位基督徒说过，确实发生了这种转变，而且启示只限于书面形式？
他们根本没有讨论过这件事。
我接受任何人，
绝大多，
我谁都接受，
绝大多。我可以给你各式各样的例子，这要看你想怎么处理。
我们就到尼西亚大公会议为止吧。
为什么我只能讲到尼西亚大公会议？
我可以给你300年的资料，那可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是的。而且请保持在提问和回答的模式。
好的。
好吧，我们正努力这样做。
我们玩得太开心了。
我可以给你各种各样的经文，我们可以引用亚特纳修，我们也可以引用奥古斯丁等等。不过你讨论的是教会尚未完全确认正典的时期。
我见过的新教护教学者在这个时期能拿出的最有力证据来自圣艾仁纽，他说，除了那些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人之外，我们没有从别人那里学到救恩的计划。他们曾经公开宣讲福音，后来按着神的旨意把它记录在圣经里，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和柱石。但在这段话里，艾仁纽是在指出诺斯第一端声称使徒缺乏完全的能力，并且没有真正的福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使徒确实拥有福音，而诺斯底人却与之相矛盾，这一点从已经传下来的福音书就能看出来。艾仁纽在紧接着的段落里写道，这些福音都向我们宣告，只有一位神，创造天地的主，律法和先知已经预告他，只有一位基督，神的儿子。如果有人不同意这些真理，他就是轻视主的同伴。然而，艾仁纽并没有说信仰只限于或仅存在于使徒写下的文字里，也没有说这些文字本身就足够信徒使用。事实上，艾仁纽还写道，假设我们之间就某个重要问题发生争议，难道我们不应该求助于那些与使徒保持长期往来的最古老教会，并向他们学习在当前问题上什么是确定而清楚的吗？假如使徒自己没有给我们留下著作，那该怎么办呢？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岂不是必须遵循他们交托给个教会之人的传统吗？当时仍是路德宗的学者 Yaroslav Pelikan 在评论这段话时说，这使徒传统显而易见，以至于即使使徒没有留下圣经来作为他们教义的规范性证据，教会仍然可以遵循他们交托给各教会之人的传统架构。难怪 Pelikan 还说，在前尼西亚时期的教会里没有唯独圣经的观念。所以，艾仁纽的确说，启示通过圣经临到我们，但并非只有圣经。而在这些为唯独圣经辩护的历史著作里，看不到尼西亚前教父，也就不足为奇。因为正如我在节目《一个被忽视的唯独圣经论证》中指出的，最早期的基督徒并不认为使徒的著作为权威上可与旧约并列的圣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最早期的教父几乎从未把新约当作圣经，甚至很少把它当作权威来源来引用。浸信会学者 Lee Martin McDonald 写道，在教会历史的前一个半世纪里，没有哪位福音书作者或哪卷福音书文本获得突出地位。保守派新教正典学者 Michael Kruger 写道，对许多现代学者来说，关键时期是20世纪末。正是在那时，主要因为艾仁纽的影响，这些书卷才首次被视为圣经。因此，如果学者们能够合理地质疑最早期的教父是否把使徒著作当作圣经，那么最早期的教父不信唯独圣经这一点就毫无疑问了。 那么另一种选择呢？确实，你可以在尼西亚之后的教父那里找到一些高度称颂圣经的说法，听起来像是在支持唯独圣经。比如圣亚他拿修写道，神所漠视的圣经足以阐明真理。但公教徒也可以同意圣经对信徒来说是充足的，而不必接受唯独圣经这一错误教义。关键在于区分公教所说的圣经制的充足性和新教所说的圣经型的充足性。质的充足性是指圣经包含了全部神的启示，或至少包含了得救所需的一切，不论是明说还是暗示。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经对神学而言是充足的，因为它为神学工作提供了所有必须的材料。按照这种观点，圣经足以引导信徒，就像想住进房子时，建材店里的材料已经足够一样。所有材料都在建材店里，但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把它们组装起来，就无法住进合适的房子。而行的充足性则指圣经不仅包含神启示的材料，而且以任何具备基本条件的人都能明白并发现的清晰形式呈现这些材料。在这种观点里，圣经足以引导信徒，就像郊区的成排住宅足以满足住家的需要一样。你只需要做几项小调整，基本上就可以拎包入住。公教关于圣经制的充足性的常见看法之一认为，所有教义都在圣经里，至少是以隐含的方式存在。但是教会会提供无误的解释，清楚指出哪些教义必须相信。而新教所说的行的充足性则认为，诠释圣经不需要教会。正如威斯敏斯特信条所说，诠释圣经的无误准则就是圣经本身。虽然有些新教护教学者声称教父主张圣经的行的充足性，福音派作者 Timothy Ward 却写道，总体而言，教父肯定圣经的质的充足性，却否认他的行的充足性。每当新教徒引用某位尼西亚后的教父看似支持唯独圣经时，你总能找到该教父另一段话来削弱唯独圣经。举例来说，这里是我先前提到的圣亚他拿修整段话，虽然神所漠视的圣经足以宣示真理，我们蒙福的师长也编写了其他著作来达成同一目的，若有人读到这些作品，就能对圣经的释义有所了解，并学到他想知道的事。然而目前我们手上没有师长们的著作，所以必须用书信把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的及救主基督的信仰传达给你们。We must communicate in writing to you what we learned from them, the faith, namely of Christ the Savior. 对亚他拿修来说，圣经的确包含福音的真理，但人还必须向已经传授此信仰的人寻求正确的解释。因此，亚他拿修在写给非洲主教的信中引用林前十一比二：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正如我所传给你们的。并且他嘱咐他们，唯有尼西亚诸教父所承认的信仰，应在你们中间被视为有效。以下是我与 James White 就唯独圣经辩论时的另一个例子。 James 每引用一段圣奥古斯丁的话来把他描绘成唯独圣经的倡导者，我就拿出另一段话来表明奥古斯丁并不接受唯独圣经。
告诉我你怎么看这段引文，你们要特别注意并牢牢记住，神愿意在圣经中为抵御奸诈的谬误奠定一个坚固的根基，任何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不敢违背这根基。当他把自己让他们触摸时，这还不够，他还要借圣经坚固信徒的心，因为他预见到有一天我们无法触摸什么，却可以阅读一些东西。这是奥古斯丁说的。你是否认为奥古斯丁在明确宣称抵御诡诈错误的根基在圣经里，并要借圣经而非使徒传统坚固信徒的心时，是犯了错误？
The foundation is in the scriptures against treacherous errors, and that he wanted to confirm the heart of believers from the scriptures rather than from apostolic tradition.
不，奥古斯丁对圣经的评价极高，这一点无人怀疑。但如果你想借此证明奥古斯丁相信唯独圣经，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奥古斯丁还有另一段话，有许多事情是整个教会都遵行的，因此理当被认为是使徒所吩咐的。可是这些事却并未写在他们的著作里。
但 好吧，我无法反驳那一点，所以我给你看他本人的回应。除了我们从使徒著作所读到的，我还能教你们什么？因为圣经为我们的教义立定准则，免得我们自作聪明。所以我不该教你们别的，只该阐释这位师父的话。在奥古斯丁看来，礼仪实践和教义之间是否有差别，以致传统可用于实践，而教义只能依赖圣经。
But scripture only for doctrine.
No,
because 不是的，因为他也认为亚当得救，亚当在天堂是教义之一，并且他说，这些必须相信的教义，无论是从何种来源传给教会的，即使正点圣经的权威并未明确支持，也必须相信。的确，你可以找到很多段落显示奥古斯丁极为尊崇圣经，但他并不认同新教所说的圣经型的充足性。好，那接下来还有新教护教学者说，圣奥古斯丁确实相信唯独圣经，因为他认为只有圣经无误，而且他说各教会会议彼此矛盾。但在那个语境里，奥古斯丁指的是不具无误性的地方会议。在他写作时，使徒时代之后只召开过两次大公会议，325年的尼西亚和381年的君士坦丁堡，而且学界仍在讨论奥古斯丁是否知道君士坦丁堡会议。因此，没有证据显示奥古斯丁认为这两次大公会议彼此矛盾。事实上，奥古斯丁在驳斥多纳图派使谈到尼西亚会议说，这一问题的真相已被一次全体会议的调查和法令确立，无可争辩。自由派公教历史学者常被新教徒引用的 Robert Eno 持保留态度。他说，从论习里 2.4 无法得出奥古斯丁认为这些全体会议会犯错的定论。然而 Eno 自己倾向认为奥古斯丁相信这些普世会议不会犯错。至少可以说，我们并不清楚奥古斯丁是否把这些会议视为无误的信仰准则。因此，我们不能说奥古斯丁认为只有圣经才是无误的信仰准则，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对其他会议的看法。不过，从他的视角看，这些会议似乎必须无误，因为他们能够定义拉丁文 define 及终结神学争议。奥古斯丁的当代人圣罗兰的文森说过，凭借大公会议的决议与权威，教会信仰的准则可以被确定。如果奥古斯丁真相信唯独圣经，为何这么多重要的新教领袖却表现得好像他并不相信呢？著名加尔文主义神学家 B.B. Warfield 说过，从内部来看，宗教改革不过是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最终战胜奥古斯丁的教会教义。如果奥古斯丁既相信唯独圣经，又否认教会的无误权威，这番话就说不通了。这也是为什么新教教会史教授 Mark Ellingson 论到奥古斯丁时说，每当需要就教会事务做决定，他既诉诸圣经，也诉诸传统，尤其在圣经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让二者共同发挥作用。事实上，奥古斯丁在反驳摩尼教异端时主张，信仰的理由不仅仅在圣经里，而是植根于大公传统。关于尼西亚后的教父，新教徒还引用了许多其他语录来为唯独圣经辩护。如果你想看我对这些常见引文的回应，请参阅我的书《公教的理由》。此外，即便真的有某位教父相信唯独圣经，信仰宝库也不依赖教父们意见完全一致。教父们并非无误，所以他们可能在某些教义上意见不一。然而，教会能从他们的见证中分辨出哪些属于圣传。不过，姑且为了论证而假设新教护教学者是对的，圣亚他拿修、奥古斯丁、屈梭多摩、耶柔米等晚期教父都相信唯独圣经，那能证明什么呢？好，想想看，这些教父还相信明显的公教教义，例如弥撒的祭献性质、祭司职，包括向祭司告解、玛利亚终身童贞、炼狱以及寻求圣徒代祷。他们还相信许多与大多数福音派和改革宗新教徒相矛盾的教义，例如婴儿洗礼、因洗礼得重生、主教制教会领导以及得救后仍有失落救恩的可能。如果这些教父在所谓唯独圣经的框架下仍然相信所有这些教义，那今天所有基督徒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
而且，如果说这些晚期教父相信唯独圣经，所以我们也该相信，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在这些明显的公教教义上也与他们保持一致呢？下面是我与新教护教学者 Kelly Powers 的一次对话，正好凸显了这个问题。不过你会同意，这些四世纪的教父实行唯独圣经，但他们认为把圣经当作最终权威，并不与他们普遍接受的因洗礼得重生观点相冲突。
嗯，
例如祭司在祭坛上以弥撒献赎罪祭或向祭司告诫。
我不是说，
我知道你不同意，但根据，
我不是这个意思，抱歉，我的意思只是说他们会回到圣经，他们仰赖的就是圣经，对吧？
他们会认为这些教义完全符合圣经，
他们并不是凭自己的权威，他们是根据圣经来相信他们所教导的内容，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无论对错。
但是你
无论对错，他们都把圣经当作权威。
现在要摆脱这种两难，有一种说法是教父遵行唯独圣经，所以基督徒可以向圣徒求代祷或参加弥撒，但并非必须这么做。作为基督徒，只要不违背圣经，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但这种说法行不通，因为教父明确指出，信徒有义务相信有关教会和圣事的公教特有教义， 他们不仅仅是被允许相信这些教义。另一种脱困方式是声称教父在唯独圣经上是对的，而他们在所有这些实际上不合圣经的公教教义上都错了。可如果真是这样，既然教父在早期教会里有这么多教义都弄错了，你又凭什么认为他们唯独在唯独圣经这一点上就正好没错呢？这与我用来反驳新教正典观的论点很类似。如果你认为四世纪的教会在这么多重要教义上都错了，那你为什么要信任他们在正典教义上是对的，或是哪几卷书该列入圣经？而如果在圣经正典问题上你信任四世纪的教会，那为什么不在其他教义上也信任他们？那些教义得到更广泛的一致，比如因洗礼得重生、弥撒的祭献性质，或与教宗共荣、承袭使徒统绪的祭司制。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想用教父来证明唯独圣经是徒劳的，要么是最早期的教父，他们根本没说过任何类似唯独圣经的话，要么是后期教父，他们高度敬重圣经，但如果他们真实行唯独圣经，那就说明他们所相信的其他传统公教教义和实践不仅合乎圣经，而且不相信这些教义或否定这些实践才是不合圣经。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这个主题，请参阅我的书《公教的理由》或 Joel Peters 的新作《Sola Scriptura Doesn't Work》。再次感谢大家，祝你们满有恩典的一天。